莲花朵朵在天上，菩提种子植世上。本性良心助人行，佛缘善缘慈悲行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呢又有400多位弟子皈依佛门，在天上呢种上了莲花，这是破迷开悟找回本性的开始啊，非常的恭喜他们，也是祝贺他们能够重新进行一个崭新的人生。我今天在他们开示的时候跟他们讲，他们会很多人，我已经看见他们很多人啊能够看见那个菩萨。那么果然呢，他们今天都写了很多。这个有一个德国的弟子叫李桂兰，直到现在我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，整个拜师过程非常的舒服和温暖，后背被注入巨大的能量，师父发证的时候给我摸顶加持啊，当我微微睁开了双眼，竟然看到师父变了样子，师父的额头啊这个光滑发亮，天庭隆起，眉骨突出，两道长长的眉毛微微垂下，像电影里的寿星爷爷一样。他说我不敢相信，戳戳双眼再看，没错，师父的相貌变了，变成了菩萨的样子，整个场景完全感觉在天上。他说今天呢还有一位见证人呢叫张树华，他说呢看见呢那个这个菩萨呢都是画像当中的观世音菩萨是活的，莲花在师父头上飘来飘去，师父就是一个金光人，超级闪亮，像这种超级的一定是年轻人啊，这些都是网上用语啊。我在新加坡法会上看到了菩萨在祥云里飘，而且我在梦中也看到了菩萨，很多很多的菩萨金光闪闪，直到感到刺眼，我被惊醒，感恩菩萨。大家看到都是这个人比较特别啊，你看他今天他灵感特别厉害，他说我是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张立旭，原来我的左手小手指不能弯曲1年多了，而且很痛，今天拜完师结束之后完全恢复正常，一点也不痛了。很多很多的，再讲一两个就结束了，大家喜欢听师父跟大家开示啊。他说我是汪同修，我看见师父拿着话筒在说话的时候，师父的上半身全部都是很亮的光，他画了一个圆圈的黄光，你看一个圆圈大家看得见吗？在这啊。然后呢他说后来师父说啊，有4-5个弟子莲花没有拖上去啊，可以到前面来磕13个头求观世音菩萨，他说我便问观世音菩萨我的莲花上去了没有，结果整个背影出现云雾，过后整个背影全部闪金光，大概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上去了啊，莲花啊。那个他说还有一个佛友说莲花上去之后，天上有穿古装服装和龙天护法神拿着法器在护法保护莲花，这是上海弟子郑曼丽，他写得很长，我只能给大家念边上的一小段。 他说师父您在加持，我看见了师父在南天门上站在那里，像在站在山坡上，正对着我们笑，好像在招呼我们，叫我们好好修。还有好多好多的菩萨，还有天兵天将站在师父的周围，就这么一个景象。这是弟子袁小妹啊，这样。还有这么多，所以师父没办法讲了啊。所以呢，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呢，就是鼓励大家好好学佛，菩萨就在我们身边，只是我们看不见。就像空气，我们天天看不见，但是我们离不开空气一样。所以呢，现在的社会的人性迷失的太厉害，所以我们要找回我们的本性。现在迷失呢，这个人性，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妄意，而且呢会变得非常的凶残。那么贵州有一个5岁的男孩叫张某，那么他被人杀害并抛尸在荒野，你们知道凶手是谁，最后查到是自己的继母。因为孩子5岁的孩子玩傻的当中就是说了一句话，因为小孩子不懂嘛，因为跟自己的母亲也要去见个面的嘛，见面的时候可能这个自己的亲生母亲跟他讲了一句话，他可能记住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就是这个跟小孩子玩耍的时候呢，这个无意当中呢，这个小孩子说了一句话我妈妈过几年要回来的。这句话一讲，继母呢因此呢心生怨恨，狠下毒手。大家想想看，现在的人心态已经发生了扭曲，以善为恶，以丑为美，追求物质名利，贪图享乐，迷失了纯洁的本性和良心。所以我们做人学佛，就是找回我们善良的本性。佛法讲贪嗔痴三毒，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本。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多少人因为嗔恨丧失的理智，做出了让自己终生后悔的事情。现在很多人将财色名食睡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和希望，欲望一旦达不到满足，他们就会丧失精神的方向，把自己现实生活变得暗淡无光，忧郁成恨，最后走向了灭亡。所以在很多的天灾人祸下，人变得越来越忧郁。就在最近美国有每年有1900万人遭受忧郁的袭击，在过去一年中有930万美国人成年人报告有自杀的想法。我们在人间生活会出现很多的逆境，幸福的背后往往藏着一堆的悲哀，欢喜的背后那是一连串的痛苦的历程。所以学佛之后要勇敢地面对人生，理解人生中的起伏不定，面对它，接受它，处理它，最后放下它。福建的一个杨师兄2016年11月查出咽喉癌，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，2次手术之后医生说他已经无法再发出声音了。没想到他一年参加了3场法会，许愿吃素放生10000条鱼，念了2000多张小房子度有缘众生。就在2017年的新加坡法会上，他突然可以讲话了。1个月之后复查，癌细胞彻底不见了。医生非常奇怪，问他你怎么会好得这么快啊？ 他的86岁的父亲2017年9月被查出前列腺癌，而且已经扩散了。医生说已经没有手术的意义，但是他通过三大法宝为自己的父亲念经祈求，在今年3月癌症指标全部恢复正常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，学佛就要珍惜因缘，广结善缘，我们要学习菩萨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愿，用一颗真心体悟众生的苦痛，用佛法真谛帮助众生开启本性的良知良能，离苦得乐，共振菩提。为何有的人活得很幸福，有的人活得非常的痛苦？因为贪心不满足是恶根，找到事物的优点就会帮助你排除事物的缺点。有一个老板送给自己两个经理两个苹果手机，给自己的两个经理，一个是部门的经理，他呢很自私，还有一个总务经理呢非常的经常快乐啊，什么都想得开。苹果手机呢，一个是苹果7，一个是苹果8。这个部门经理呢拿到的苹果8，他一看，哎呀不开心，还是这么旧款啊，都有10了，而且只有32个G。总务经理呢一拿到这个7的苹果呢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哎呀全新的，你有128个G呢。部门经理呢一把将总务的经理的苹果7拿过来，把自己那个苹果8给了总务经理，结果部门经理一看啊，这个128个G只是苹果的7呀、啊、哎呀他本来是个8嘛。总务经理拿到这个苹果的8，心想真开心，这个新款呐、啊，比7又高了一档了。我们的心是靠自我调节的，同样一件事情，就能看到不好事情的啊，你能看到不好事情的优点，你就是正能量的啊这个心态。如果一件事情你一直往好的地方去看，你是正能量；如果你看到好的事情的缺点，那你就是负能量。所以一个人跟人之间打交道，你经常看自己太太的优点，你就是正能量；你经常看自己太太的缺点，你可能是负能量，反过来都是一样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心中不满就是因为看到人间太多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好心态是一个人幸福的关键。烦恼和快乐，成功与失败，实际上就在你一念之间。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，过去的苦乐已经过去，未来的苦乐还没有到来，好好的把握好今天，不要瞻前顾后，不恨别人，不报复别人，因为恨和报复只会加深自己和别人的痛苦。希望大家好好的懂得抛开你的恨，多多的拥有爱吧。我们人有时候很怪的，你一不小心如果掉了100块钱，你觉得好像掉了什么地方，但是你绝对不会花200块钱的车费你再去把这100块钱找回来啊。同样好像是很傻的问题，但是现在的人就会这么做啊。举个例子，被别人骂了一句话，很多人人家骂你一句，你回到家里花了很多时间去难过，去伤心，去回味他骂你的那句话，为了一件事情发火之后损人不利己，气出病来伤害自己。明明知道自己失去了一段感情无法挽回，但是心里一直在难过伤心，回忆不停地在伤害自己的心，这就叫执着呀。 我们人生的境界越高，内心就越宁静，精神就越崇高，灵魂就越高尚，人生就会美好幸福。有的家庭只要几碗面条就能撑起热腾腾的日子，有的家庭很有钱反而把日子折腾得七颠八倒。我们人的思维每天都在发生变化，一会儿思善，一会儿思恶。其实人生有三层楼，第一层楼那就是物质世界，第二层楼那是精神世界生活，第三层楼就是你进入了灵魂的生活。所以具有第一境界的人居住在第一层楼，那是物质生活，那么再有第二境界的人，你就是在人间居住在精神生活当中。具有第三境界的人，他居住在灵魂生活当中。所以人生的三层楼与人生的境界都是相对应的，要知道自己在人间你到底在追求什么。如果你还在为每一天的吃住行在追求，你可能只是在第一层楼。所以当我们抛开人间很多的烦恼，想拥有菩萨给我们的智慧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上升到第三层楼。所以人生如戏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什么角色演什么戏。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啊，就是被人家看不起啊，怕被人家看不起。师父告诉你们，不怕别人看不起，就怕自己不争气呀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人间在何种境界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谁，也不知道你的心住在哪一层，你天天就会迷茫不悟。只有知道你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身处何种境界，才能定位自己。所以要求索人生，才能完善自己，成就人生。只有理解自己到底是谁，你的心到底应该放在哪一层，你才能造福人生。真正的智慧人生，觉悟人生，定位人生，精进努力，忍辱忏悔，包容众生，你才能创造人生的大成世界。有一个小徒弟打坐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感到修行非常的困难，他产生了畏惧的情绪，他就对慧能大师说，师父啊，我是不是没有修成正果的慧根呢？慧能大师说，啊，孩子啊，心诚则灵，只要你有毅力，你就不愁达不到自己的目标。接着慧能大师给徒弟讲了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商人在翻山越岭的时候遭遇了一个拦路抢劫的山匪，商人立即逃跑，但是这个山匪啊，在山上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一个人，穷追不舍，一直追到这个商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山洞，钻了进去，这个山匪也钻了进去。这个山洞里非常的黑，刚刚进来的地方呢，还有一点亮光。这个商人本能的逃过了山匪的追逐，但是在黑暗当中，没想到突然被那个山匪逮住了，遭到了一顿的毒打，身上所有的钱财，包括一把准备为着夜间照明用的火把，也被那个山匪掳去了。幸好山匪没有要他的命。之后两个人各自在找着洞的出口。这个山洞非常的深，而且很黑。 而且洞中有洞，纵横交错，两个人呐、啊，置身在洞里，像在一个地下迷宫一样。山匪庆幸自己从商人那里啊抢来了火把，于是他就将火把点燃，借着火把的光在洞中行走。火把给这个山匪带来了方便，他能看清脚下的石块，能看清周围的石壁，因而他没有碰壁，不会被石头绊倒。但是他走来走去，就是走不出这个洞，最终他力竭而死。商人没有了火把，没有了照明，他在黑暗当中摸索着，走得十分的艰辛，他不时的碰壁，不时的被石块绊倒，跌得鼻青眼肿的。也正是因为他置身于黑暗当中，所以他的眼睛能够敏锐的感受到由洞口透过来那么一丝丝的微光。他迎着这一缕微光摸索的爬行，终于爬出了山洞。慧能大师把故事讲到这里，启发徒弟说，没有火把照明的人，最终他走出了黑暗，有火把照明的人却永远葬身在黑暗之中。徒儿，从中你应该得到什么启示呢？师父告诉你们，学佛人要懂得，我们的外环境不能改变你的内在，决定你是否能够成功，不在你拥有什么，受到什么的阻力，而是在于你能否在黑暗当中，始终把握住自己前进的方向。台长要你们经常问问自己，如果你们生命已经到尽头的时候，人要走的时候，你们准备对儿生说出你们一生当中懂得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一般的师父问你们最遗憾的，很多人会问你一生最遗憾的是什么，你一生让你终生受益感叹万分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没有孩子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家庭，没有钱，你是什么样一个人？不学佛的人会说，要死的时候，我最遗憾的是没有让我的儿孙赚更多的钱，我最感叹的，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好人，他们都有他们的目的，他们不会真心在帮我。没有孩子，没有身体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记住，人活着没意思。如果没钱没工作，那就选择绝望自杀吧。但是我们学佛人到临终的时候会说，我们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尽孝，没有抓紧时间，因为我们在人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我们在人间追求那些又带不走的东西，学佛开悟太晚了。最感叹的是什么？最感叹的就是时间不会等你的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样是留得住的，都是无常的。终身受益，就是有人告诉我们佛法，这就是为什么法布施的功德那是最大最大的。没有孩子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很好的身体，没有钱，我们学佛人更应该懂得珍惜，更应该知道这是因果，尝果报是因缘，抓住时间放生许愿念经，福慧才能来到你的身上啊。 一岁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爸爸妈妈给他请了一个算命的，一个非常很好玩的一句话啊。一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给他请了个算命的，算命的人说他呢长大之后啊，哎呀，前途无量啊，风光无限啊，到哪里啊都有一群人跟着你啊，而且你在人群当中是一个焦点，非常有领导能力，经常出入五星级酒店。现在回想，这个人说还真准啊，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导游啊。本来呢，我要叫大家把这句对联呢要写出来给大家看的，但是呢忘了，来不及忘了，我这个只能跟大家讲。上联呢叫若，若就是假若的若，若不啊撇开终是苦，若啊，你们大家知道一个若是的若吗？若如果你不把它撇出来啊，就是个苦字。对不对啊？啊，若不撇开终是苦，各自啊，各每个人各自纳住，那就安纳安耐的耐啊，就是安耐住，安耐不住那个烈火啊，这个提手边旁一个耐，安住啊，一个，但是我查了那个拼音呢是纳住，基成名，你们看呢 啊，各自的各人各自的各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自私，你变成这个撇纳出纳出来了，你就变成每个人自己的。如果你这个字不撇出来的话，你这个人就有名了啊，不撇出来就有名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我们说一个苦一个名，就是一撇一纳，就是一个人字，一撇一纳就是个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水呢没有两点难结冰，水啊如果没有两点难结冰，一撇一捺才是个人。人字有两笔，一笔写的是得到，一笔写的是失去。人生在世没有永远的得到，也不会永远的失去，所以得失总是相伴而行，你在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，所以得失之间不要计较，要学会放下。因为一撇不能成为一个人的，一笔写过去，一笔写未来。一个人字，一笔是啊，这个是过去，一笔是未来，仿佛就在一眨眼当中，人生已经过半了，前面是向往的未来，回首是昨天的记忆，而今天就在你的脚下，昨天已回不去，明天依然未知，唯一能把握的就是我们的今天啊。所以人生这个人字啊，两笔的，一笔写快乐，一笔写忧愁，所以一笔写自己，一笔写伴侣，所以要懂得帮助别人，温暖他人，要做有缘分的事情，感情要被珍惜，不容易。我们人生一笔就是顺境，一笔就是逆境，一笔写的朋友，一笔写的也是朋友，因为人生难得有好朋友，人生难得也有对手的朋友，有时候对手才是最了解你的那个人。不要抱怨对手的强大，因为只有强大的对手才能使你更懂得精进和努力呀。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，有一个公司的一个博士生特别厉害，他呢过去呢一直跟对方一个博士呢有过争论论文，那么这个人呢的确呢比他好一点，有时候又比他差一点，他一直跟他大家对这个 对垒啊，经常打擂台一样。结果呢，对方呢一个博士呢过世了，他的徒弟呢，这个博士的徒弟呢就跟他说了，跟他说：“哎呀，老师啊，这下好了，对方这个死了，你以后没有啊，没有再没有对手了。”结果这个博士就说了一句话：“这叫苦了，因为我们的水平就永远在这个地方上不去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精进，努力学佛。”好好的放下自己的人间的一些啊嗔念，好好的去跟别人交流，从别人身上你可以学到很多你自己没有的东西的。在2018年7月4号河北廊坊市一个幼儿园放学的时候，6岁的儿童叫小王，3岁的叫小杨，他们在两个在幼儿园里玩，一个3岁，一个6岁，比他大3岁。这个时候呢，小杨的父亲呢36岁，只有3岁，杨某呢，看到他自己的儿子3岁的儿子呢，跟那个6岁的儿子小王在两个人在哎呀追逐，在打闹小孩子。突然之间呢，他的儿子3岁小孩子被那个6岁的打倒了，这个父亲啊冲上去。啊！掐住那个6岁孩子小王的脖子，将他拎起之后重摔，摔在地板上，使这个男童背部外伤，胸椎压缩性骨折，送医院去抢救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不能冲动啊！啊，人冲动是魔，在凡自在世间的之事啊，我们有时候要撇开一些利益执着，你就不会痛苦了。有时候并不是你做的事情，看方寸之间，我们要按耐住自己的情绪，你才是拥有人生的大智慧啊。台长给一个弟子啊看图腾啊，这个姥姥台长看着他过世的姥姥，脸很大，头发很扎的短头发。啊，这个听众说他梦见姥姥托梦啊，给他要叫他念经。那个台长说他妈妈如果咽喉会长东西啊，已经长大了，而且已经动过手术了。台长还看到他手术开出来的瘤都是脓水，听众确认说他的妈妈开出来的这个那个手术啊瘤啊都像蛋黄那样。这个王仁还告诉。啊，这个告诉这个那个他说呢，告诉那个他的孩子说，给他7个月，如果不念的话会再长出来，而且姥姥要抽他的嘴巴，嘴巴会歪啊。听众大笑说台长太灵了，哦，这是我讲的啊，我讲的，你们听一下录音吧，谢谢大家。
喂，
你好，
哎，感恩师傅，那个一个亡人吴玉英，
脸还蛮大的，看到了，短头发。
对对对，他是我姥姥。昨天我梦上我姥姥跟我给我托梦说的，你妈要再不给我念，你看我就是那个。
不把他
怎么怎么地。
我告诉你，你妈妈跟你姥姥恶缘很深，叫你妈妈赶紧念。你妈妈如果不给他念的，他叫你妈妈脖子上啊，就喉咙里啊，咽喉啊，会长东西的。
已经长完了，动完手术了，师傅你说的太灵了、
嗯、看见了吗？
动完手术了，
动完手术已经搞过他了，接下来还要搞他这个地方。
哎呀我的天哪、
啊、我一看嘛，就因为他跟我讲了嘛，他说他还要弄他喉咙。
我的天哪、嗯、那师傅您看，
就是应该叫你妈也要念，现在
他
跟你，
我听话呀，他就给我老命往上肉，然后我给
他
尿房子，这样能
听吗？你今天把我的录音给他听，他要是再不听话的话，他第二刀准备吧。我看一下啊，他现在说给他7个月时间、
哦、
很快长出来、
啊、
最后5个月过了之后，2个月长这个东西再长出来，长得很大，跟上次一样。
哎呦我的天哪，
你妈妈开出来那个瘤里边都是脓水呀、啊、
你说太对了，就鸡蛋黄那么大、
啊、
房子
就是这个姥姥给他的，赶快念吧、
哎、就是他必须得念。
你妈妈再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姥姥要抽他嘴巴，他嘴巴都会歪的。
我师傅，你说太灵了，都已经都师傅以前说的对
了，
这都是
嘴巴都歪了，
这都是之前已经太对了，师傅。
大家看到了吧？
太对了，太对了。
嗯、你赶快把这个录音给你妈听，否则她还不相信呢。
行，对对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
好吧。
哎呀，感恩您师傅，行，谢谢您了，感恩您，行。
从前呢，在五台山有一个老和尚，他为了解决啊众人的生活烦恼问题，他呢常常给世人提出忠告。但是呢，这个老和尚很好玩的，他说我要收取适当的费用，因为法师啊他可以接受供养的嘛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商人叫张田，他知道之后呢，就专程到五台山呢去买忠告。老和尚问张田啊，你要什么价格的忠告啊？因为忠告是按照价格不同而定的。张田说，那就买一个1元钱的忠告吧。那时候1元钱也不少了，他说1元钱的忠告。老和尚收起钱说道，施主啊，给你1元钱的忠告是这样的，如果有人宴请你，你又不知道今天吃饭有几道菜，那么等第一道菜上来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把它先吃个饱。你不鼓掌的啦。这个张田呢，觉得这个老和尚忠告不怎么样，于是又付了2块钱。师父，你再给我一个2元钱的忠告好不好？老和尚就说了这么一个忠告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事情没有考虑成熟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动啊，不能蛮干，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你千万不能动怒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张田把买的忠告记在心中就走了。后来张田的妻子怀孕了，妻子呢留在家中，自己呢到外地经商去了，一出去就是15年呐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信息也不发达，15年都没有回家乡。终于有一天，已经发了财的张田，他拍卖了在外地所有的商品，他回来了。他没有对任何人说，就直接来到自己的家，并闪身躲进了一个难以被人察觉的地方，他想看一看妻子生活，然后晚上给他一个惊喜，或者待会儿给他个惊喜。突然家里来了个年轻人，这个妻子亲切地问道，我早想你了，告诉我你怎么才来呀？”张田听到自己妻子这么亲昵地对那个年轻人说话，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恶念，恨不得当场就杀了他们两个。但是他突然想起那个用2块钱买的忠告，不能动火。天黑了，屋里两个人在桌旁坐下用餐，还是这个年轻人没走。商人看到这一情景，又想冲出去杀他们，但是那个2块钱的忠告又在耳边响起，他克制了自己。夜深了，张田的妻子和那个年轻人准备入寝，张田恶念又起，幸亏那个老和尚的意见，他没有下手。在把灯熄灭之前，张三的妻子哭泣地说，唉，儿啊，听说有一条船刚刚从你爸爸的地方过来，明儿啊，一早你去打听一下，或许还能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。听到这番话，张田才想起他离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怀孕了，原来那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儿子。妻子一直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，以为他亡命他乡了，感到万分的悲痛，他在儿子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。 张天高兴的不知道怎么是好，更觉得两块钱买的忠告实在是好好好啊。因为有了这个忠告，我才没有动火，仅仅两块钱就这么可贵。记住了，佛在教诲我们世人的时候，总是会特别强调要宽容和原谅别人。因为一个人如果懂得了宽容和原谅，很多的怨恨他就自然而然地远离了你的心灵。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啊！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对别人并不理解，很多妻子为先生做了很多不愿告诉自己先生的事情，很多先生也为自己妻子做了很多爱他的事情，但是没有告诉他并不等于没有爱他。所以那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。当我们在怀疑别人的时候，你没有了解清楚的时候，你们要懂得宽容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它可以给人勇气和力量，使人奋发向上，化解矛盾，让我们冰释前嫌呐。记住了，经常恨别人的人，那是黑暗邪恶的一种情感，它不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而且摧毁了我们的社会，甚至葬送了我们不可胜数的生命。所以很多人健康就是在恨当中被毁坏的。人有仇恨的理由，但是要记住了，我们也有宽恕别人的理由啊。掌声比刚才多很多了，谢谢大家。在西班牙，大家知道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什么吗？毕加索啊，他是一位天才画家。毕加索曾经说过，我的每一幅画当中都装着我的血，这是我画画的含义。全世界拍卖价前十名的画里面，毕加索的作品就占了四幅。有一次他在一张邮票上随手画了几笔，然后扔进了废纸篓里，后来被一个捡垃圾的老妇人捡到，他将这张邮票卖掉之后，他买了一幢别墅，从此衣食无忧。可见毕加索的画每一笔每一图泼洒的都是金子啊。晚年的毕加索他非常的孤独，尽管他身边有很多的亲朋好友，但是那些人都是冲着他的画来的。为了那些画，亲人们争吵不断，甚至大打出手。毕加索感到非常的苦恼，尽管他很有钱，但是他买不来亲情和友情。考虑到自己已经到了90岁了，随时可能离开人间，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画完整性，毕加索请来了一个安装工，给自己家里窗户门安装防盗网。就这样，安装工叫盖内克出现在毕加索的生活当中。盖内克这个老人家啊，这个安装工啊，非常的憨厚坦率，没有多少文化，他根本看不懂毕加索的画，但是盖内克给了毕加索一种豁然开朗的美好，他很愿意陪毕加索交谈。这个毕加索觉得这个老人啊，这个盖内克呢，这个他觉得毕加索这个老人很慈爱，有点像他的祖父。那个毕加索看着眼前的盖内克呢，像是一尊雕塑，因为很诚实老实的人了。 他情不自禁拿起画，就给这个老人家呢，这个盖内克呢画了一幅肖像。他把画递给盖内克说：“朋友，我为你画了一幅画，你要把它好好的收藏，或许将来你还用得着。”盖内克接过画看了一看，什么都没看懂，觉得把自己画得怎么怪怪的，又把它递还给了毕加索，说道：“这个画我不要了，你要是真的愿意，就把你们厨房里那个榔头送给我吧。啊，我觉得那个扳手和榔头比那个画要好。”毕加索不加思索地说：“朋友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幅画不知能换回你多少把你需要的那种榔头和扳手啊。”盖内克将信将疑地把那幅画收起来了。毕加索彻底放下了包袱，他丢掉了那层包裹着自己的面纱。他跟这个盖内克两个人呢，像小孩一样，哎呀，天天天南海北的谈，有时候手舞足蹈起来，他就觉得像碰到亲人一样。毕加索将工期啊，就是装这个防盗窗的工期啊，一再推迟。他只要天天跟这个盖内克在一起说说笑笑，就是他最大的快乐。期间毕加索又送给了盖内克很多他的画，包括他自己视为珍宝的那些画。他对盖内克说：“虽然你不懂画，但是你是最应该得到这些画的人，拿去吧，我的朋友，希望有一天他能改变你的生活呀。”安道网就是窗户和门呐，这么一个小小的工程，你知道毕加索为了留他，一旦的跟他说你这里再装一点，那里装一点，这个工期干了多少年呢？两年呢，一两个礼拜就能完成的，他干了两年呢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因为毕加索心情像碰到知己一样特别开心，那些日子毕加索又创作出许多的作品，成为他晚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，心情特别开心。所以人跟人之间了，人家说了，根本的好了，根本不是说因为你呀我啊什么什么，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相通，感情相通，理解了，所以理解万岁了。1973年，在1973年4月8号，93岁的毕加索无疾而终，啊，无疾而终。这个时候，他的作画了，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画之一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盖内克呢，还在四处打工，他把画放在那里，四处在打工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。他得知毕加索逝世的消息，他非常的悲痛。他想起毕加索曾经赠送给他的那些画，马上到自己的阁楼上把箱子打开，一幅一幅的数。你们知道毕加索一共送给他多少幅画吗？271幅画。这个老人家只要拿出里面任何的一张画，他就可以彻底改变他目前的生活。他知道了，他看着这一张张的画，毕加索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他的眼前浮现。毕加索经常跟他说：“你才是我真正的朋友。”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些话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安装工竟是一个超级的大富翁啊。2010年12月，一个新闻在法国震惊，年逾古稀的安装工盖内克，他将毕加索赠送给他的271幅画全部捐给了法国文物部门，价值1亿多欧元。很多人感到非常的困惑和不解， 你这个老人拥有这么多毕加索的画，你为什么坐拥金山不享受，而要全部捐出来呢？盖内克回答记者提问的是说，毕加索曾经对我说，你才是我真正的朋友，是朋友我就不能占为己有，我只能替他保管，我要把这些画捐出来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保管。相信毕加索在天堂一定为他能有这么好的朋友而感到无比的骄傲。我们做人要对得起朋友，记住了，人生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你在保管着，因为最后都不是属于你的。我看过一个新闻啊，周润发他曾经有记者问他，你有这么多钱啊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还这么节约干嘛？周润发说，钱不是我的，只是我在保管着，等到我走后还是送给别人的，所以一切都是别人保管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自己，要拥有快乐的心态，那么是人生的秘诀。一个人想保持青春的最好方法，就是一颗常怀着慈悲的心。我们人不是因为老了而停止慈悲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慈悲，我们才会保持自己不老啊。所以想不老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别人，因为帮助别人那是一个人最美的品牌。快乐你就能微笑，微笑就是个品牌，微笑是心灵圆融的防腐剂。快乐就是想得通，想得通的人就会滋生慈悲心，慈能养心，人会越变越年轻啊。我看到了我们很多的老先生，他们精神焕发，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爱付给了所有的佛友们。我真的是很感恩你们，你们每天在度人呢，你们自己的行为让你们的孩子都对你们表示更多的尊敬，所以谢谢你们的慈悲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老了之后，有的人是慈眉善目，有的人却是愁容满面，似乎充满着怨气。见过很多善良的老太太，年轻的时候就保持一对对世界充满爱的心，老了他们依旧是善良助人，而那些天天抱怨不堪的人，他的心里的扭曲早已在脸上反映出来。所以每一天笑一笑，十年少啊。希望大家用慈悲心在世界上活着，你会得到更多的爱心啊。台长有一次接电话，他们一个佛友梦见师父两手放光，就像电视里的特效那样，他觉得很神奇。他说他想办理美国和新加坡签证去助人法会，需要开两份在职证明，但是公司规定只开一份。他有一天早上梦见了师父，当天去开证明的时候，负责人一开始不给，后来科长过来帮助他，说了几句话，他顺利的拿到了两张在职证明，接着顺利的拿到了美国签证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父跟您分享一下，就是佛陀涅槃日那天嘛，就梦到师父的两只手啊，就能放出那种 特别强的那种光和气场，就像那个电视剧里面加了特效的那种
感觉，被你看
到超级神奇。然后还跟师傅分享一件小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想要办那个美国和新加坡的签证嘛，
嗯，
想去出演师傅的法会，但是这两份签证呢需要开两份在职证明，
嗯，
然后但是我的单位里面就要求只能规定一次只能开一份，然后之前有同事也是想开两份，就是说什么都不给开，结果我当天就是去开证明的那一天早上嘛，就梦到师傅了，然后梦里面梦到我自己可以看到师傅的法身，师傅是开的，穿着那种黑色西装坐在那里，感觉气场特别的强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晕晕的，因为师傅气场太强大了。那早上我就去就想说去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开出来两份，然后也在念准提神咒嘛，结果一开始说一个负责人说不行，我们从来没这么给开过，后来呢那个科长过来他就问了问情况，这就是说你就给他开了吧，就很神奇，我就很顺利拿到了两份在职证明，很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
师傅加持很厉害的，
很神奇。
所以你们很多人很多人在乎自己的师傅的话嘛，他就得到更多，你不在乎嘛，就得到很少，这个世界上都这样，你在乎自己的老师你学到更多，你不在乎自己老师你就学到很少，你在乎谁你就得到他的帮助更多，都是这样的呀，人都是这样的。
嗯，感谢师傅。师傅后来那个美国签证也是很顺利的签下来。
好了，
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受，
谢谢。有一天佛陀在竹林精舍安居的时候，有一个婆罗门进来责骂了佛陀啊，婆罗门就是当地的印度的比较啊贵族吧，因为他们是同族的人啊，很多的同族的人呢都出家到佛陀这里来了，他觉得他身边很多的那种皇亲贵族啊都出家了，他非常的啊恼火啊，他跑过去骂佛陀，佛陀呢默默的任由他自责，直到他稍微安静的时候，佛陀才说：“婆罗门呐，你的家偶尔也会有访客吧？”“啊，当然有啦！啊，趣谈啊，这怎么讲啊？何必问此啊？因为佛陀的在家名字，他们叫他趣谈啊。”“婆罗门呐，那个时候偶尔你也会款待客人吧？”“啊，趣谈啊，那当时当然的啦。”婆罗门呐，假如那个时候访客不接受你的款待，那么你所做的那些菜肴应该归于谁呢？要是他们不吃的话，那些菜肴当然还是归于我了。佛陀用慈眼盯了他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婆罗门呐，你今天在我面前说了很多的坏话，但是我并不接受他，所以你的责骂那还是归于你的。婆罗门呐，如果我被谩骂，我再与恶语相向，就犹如主客一起用餐那样，因此我不接受这个菜肴。”然后佛陀就为他说了以下的话：“对愤怒的人还以愤怒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，对愤怒的人不应该以愤怒相还的人可以得到两个胜利，知道他人的愤怒而以正念正敬自己的人，不但能够战胜自己，也能战胜他人。”这个婆罗门就在佛陀门下不久证得阿罗汉，也出家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人间面对别人对你的责骂，面对冤家，师父教你们能避开先避开他，不要争吵，先转化一些恶缘，摆脱恶缘，虽然恶缘不会马上消失，但是你念头没有恶了，你很快的就会化解他这个恶缘。因为虽然恶缘不会永远消失，因为再恶它也是有一个缘在里边的，所以缘只能化解，报完了才能消，所以尽量的把恶缘慢慢的消掉， 能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如果你在消恶缘当中，恶缘有时候会侮辱你、折磨你，或者找你麻烦、纠缠你。如果你如如不动，随他去，那些恶缘他就会自己走了。这就是消除恶缘呐。所以我们学佛要坚定信心，你学佛的道心永远才不会变。有一名小孩嬉笑着从巷子里冲了出来，有一个叫张伟的开着车，一脚刹车马上避开。小孩笑嘻嘻地跑过去之后，这个张伟并没有踩油门向前，而是看着这个弄堂巷子口啊，似乎在等着什么。突然之间又一个小孩哈很开心地冲出来了，追赶着前面那个小孩。这个张伟啊，今天开车回家是约了风水师啊看风水的。这个风水大师啊惊讶地问，哎，你怎么知道后面还有小孩，你停在这里呢？啊，这个张伟就耸耸肩说，啊，小孩子一般都是打打闹闹的，追追杀杀的，光一个人他不会笑得这么开心的。风水大师翘起了大拇指，嗯，你这个人有心。走到他别墅的后面，突然之间后院飞起了七八只鸟。见状张伟停在门口，把车抱歉地冲着大师说，麻烦大师在门口等一会儿。啊，有什么事啊？后院肯定有小孩在偷我们家的荔枝，摘荔枝啊，偷摘荔枝。如果我们现在进去，小孩自然惊慌，万一掉下来就不好了。张伟笑着说。风水大师默默的片刻，嗯，你这个房子我看不用看了。这次轮到张伟惊讶了，哎，大师啊，你何出此言呢？有您在的地方都是风水宝地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善人住吉地，慈悲改风水，心中装着别人的安乐，受益的不光是他人，还包括你自己呀。这个讲到这里呢，这个本来呢要跟大家讲的稍微深一点的，那么这个没办法，因为你们今天已经拜师了，做弟子了，所以要稍微深一点的，不深的话啊，你们觉得师父怎么讲了这么浅呢？稍微弄两句深的让你们啊考验考验你们啊。听不懂的假装鼓掌，装得很听得懂的样子就可以了啊。人言经当中说的，若能转物即同如来。嗯，你听不懂了吧？师父跟你们讲啊，就是说啊啊，用文言文给你们解释，为一切的圣贤能转万物，不被万物所转，随心自在，处处真如。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一切能够修得好的圣人，就是我们很高境界的人，你能够啊，你心不动，万物随着你在转呐、啊。你像一根铁塔一样站着，对不对啊？别人在转，你的心不转，你不会被别人诱惑，你所以不会上当，不会受骗，因为你很清楚你是谁，随心自在，你的真如本性就慢慢的看到了。你看我们人啊，众生啊，所以菩萨说我们是凡夫啊，所以师父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是凡夫，我们还是俗子啊，因为我们整天在想，哎呀，我这样就好了，我明天说不定能这样，后天能这样，哎呀，今天这个东西，哦呦，涨了涨了，明天，哦呦，跌了跌了， 天天被万物所转，就像墙上的草一样，东风吹来东向西倒，西风吹来向东倒，自己不能做主的。很多女孩子在没有结婚之前，只要别人说哎呦这个男的好得不得了，是啊我嫁给他，那个说不行这个不好那个好，哎我嫁给他，没有自己做主，整天忽忽悠悠，神散放欲，心不在佛，虽做功德，时有时无，断断续续，常在喜怒哀乐之间，和烦恼是非做朋友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觉处，意知法，六根对六尘，没有绝招，随着青黄易赤，老少男女乱转念头。听不懂了吧？以后你们年纪大了，退休了，没事干了，师父天天跟你们说佛法，那个时候我就像个老寿星一样。其实呢，就是意思告诉你们，我们人的毛病呢，只要合你意的，哎呦，好啊好啊，一不合你意了，哎呦，这个不好，不喜欢了，马上就贪爱了，啊，对你不好的人，马上又讨厌、烦恼、嗔恨心，啊，这个妄念就来了。所以，经常有妄念的人，他就会对学佛做好事呢，他就会啊，慢慢的懈怠，啊，所以呢。种种的啊，这个很多人如果不学佛的人呢，他妄念四起，他的邪念也多，所以他的嘴巴讲话了就不像一个学佛人。你们去看，我们学佛人从来嘴巴不讲脏话的，行为不粗鲁的，淫念不四起的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若能转目，你就是即如来呀。如果你自己啊静转，你的心永远不转，那你就是如来呀，如来就是我还是原来的样子啊，所以如来如来就是我本意呀。所以希望大家懂得春暖山花处处开，自有一双智慧眼，识破三春五偏迁呐。金刚经当中讲了，因如是降伏其心，儒家教育讲的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的说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人只要集中一个事情，我们对人间很多的不该听的你就不会去听，不该说的你就不会去说了。所以儒家发愤常能如此不被误转，我们学佛人怎么能够贪图享受懈怠不精进，必须放下身心精进求佛，在生活中磨练考验自己，不随误转，你才能超出六道，明心见性。所以中华传统文化经常讲了，不要随时节转换，所以很多人一年四季就有一年四季不同的感情，有时候春天来了，哎呦好开心啊，冬天来了苦啊，你的心都跟着天气在变了，一看见冷了，哎呦我真的很苦啊，孤苦伶仃啊，一到春天的人家来走走串串门了，哎呀春天到了好开心啊，这人就是随着事物而动。所以呢过去讲呢，世人于二六十动静处啊，不要忘失自己。二六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古人呢把一天24小时分成12个时辰。24小时12个时辰。所以呢白天6个时辰，晚上6个时辰，所以呢讲一天，过去古书上讲一天，那么就是60与260，就是2个6，就是24小时。现在260现在知道了吗？还不知道啊？知道了，知道没有鼓掌了呀。 所以我们做人呐、不能自己觉得这里嘛不失意啊，那里嘛不开心啊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劲风浩浩，就是环境啊经常在变呐、马上心随着它变呐、会摧残你功德之灵啊。心火炎炎呐、就是天天像火烧火燎一样的烧尽你的菩提之神呐、所以生死怎么能了啊，般般不如意，什么都看不成，看不心眼，不开心，这里又不现成，那么怎么能降服你自己的其心呢？所以在境界上你就做不了主，你就苦了。所以很多人整天随着别人而转，别人的话而听，听天的看着这个东西好了想买，那个东西好了想买，天天的慢慢的心做不了主，你就苦了。所以佛人行旅，一切处一切事勿被境转，就是告诉我们要如如不动，你才会得到幸福。就像夫妻一样，要如如不动，你们才能白头偕老啊。师父可怜呐、你看今天没有大场子给你们，哎呀，就今天晚上讲三个小笑话吧，让你们多开心开心吧。啊，第一个，人对任何事都会有欲望，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总是想去了解它，所以呢称为欲望畏苦，总是想去了解这是什么事情。有一个同学啊，高中同学，每天上学呢路过精神病医院，这个时候呢在那个栏杆当中呢，总有一个穿着精神病病号服装的人呢冲着他招手，亲切而神秘地喊他，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。每天这样，他每天上课他都是这样，终有一天这个同学忍不住了，欲望让他想看看他到底想叫他去跟他说什么，想干什么。于是他慢慢的有一天凑了上去，呸，一口终身难忘的口水推在了这个同学的脸上。我们人呐、知道这个事情不好，知道神经病会害你的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想知道，我们在人间也是知道这个人会讲坏话，哎，你讲给我听呀，什么事情都想听，什么事情都想看。你这个社会现在的人不上当那才叫怪呢。要听第二个吗？第二个第二个呢，说呢有一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丑，丑得不得了，她这个女朋友呢又问她了，她说，哎，你昨天到哪去了？这个长得很丑的这个女的说，哦，昨天我去相亲去了。哦，那相得怎么样啊？丑女说了，那个男的他居然单膝给我跪下来了。那个闺蜜说了，那个女朋友说，不会吧，第一次见面就向你下跪。那个丑女说，她说我的鞋带松了，要给我系鞋带。这闺蜜说，这样啊，哎呀，这个男士好浪漫啊。这个丑女突然之间哭起来了，他把我的左右脚的鞋带系在了一起，然后他转身就跑了。跟你们一起开心开心，让别人开心，自己一定很开心的。还要不要听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比要听佛法还要响嘛。很短的啊，很短的。现在大家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什么啊，流行歌曲大奖赛啊，比赛啊，对不对啊，很多。 他说有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到电视台去高歌一曲啊，啊，四个裁判倒了三个，唱完之后三个倒下来了，还好有一个裁判他没有倒，他支撑的上台，激动的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是人才呀，别人唱歌是要钱，你唱歌是要命啊！”其实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开心，学佛就是要学得开心，叫法喜。菩萨学佛并不是说叫你不开心，你看济公菩萨每个人都啊很喜欢他，济公菩萨走到哪里就让笑声带到哪里，所以我们从小就会喜欢看济公菩萨的，对不对啊？济公菩萨走啊走，乐啊乐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学菩萨，好好的学欢喜佛，以后呢在人间就要开心起来，什么都放得下，不要难过，以后呢我们一起在天上更快乐，跟菩萨在一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